工程，他们要发现这个耶路撒冷的周围可以说一片荒芜的地方，现在要从废墟里面要把家园重整，而且在废墟里面要把圣殿重建，要把圣城重建。那只有那些有意向的人，只有那些有看见的人，他们才愿意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因着他们回来，后来我们晓得果然以色列的圣殿就重建。为什么必须要重建？因为重建乃是为着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他能豁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是第一次。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圣殿要重建。虽然圣殿被毁了，但是要重建。那么我们知道，自从公元70年以后，自从圣殿被毁，圣城被毁了以后，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了。可是他们发现，在他们圣殿所在的地方，现在有回教的寺建立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1948年要回来呢？他们是为着要迎接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要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回来了，所以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在圣殿山上，内在就在那个山上，圣殿要重建。那么这个时候呢，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能豁然进入他的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你发现圣殿都要重建，你注意这个对称的情形。那么到底今天圣殿怎么重建，我们不知道。我们晓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谜。到今天，虽然以色列人非常的觉得，虽然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他们说这是永远之城，他们再也不会放手。那么但是现在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没有一个人，甚至于政府，有虽然有人在那申请，希望能够在圣殿原来的根基能够有这个有奠基的典礼，但是高等法院都不准的，都不给他们。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些非常这个右派的分子，非常激烈的分子，他们还是带着旗到上面，他们象征性的好像替圣殿立了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预言怎么发生，所以这个和世界大事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圣殿有一天必然要重建。所以这些事情呢，乃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绕着这个两个焦点在那里转。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局势，特别今天我们要明白局势的话，那么你可以根据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个前前后后的大局，然后你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前前后后的大局。那这样我们对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局势，我们就能有一番的解释。比方说，为什么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了，世界上没有人能解释它，但是圣经有解释。因为这个乃是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和弥赛亚第二次来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系列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与世界大事。那么这个乃是根据圣经里面所发出来的预言，我们如果能明白这些的话，那么所有认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更会惊喜，等候他们的弥赛亚，等候他们的救主早一天的回来。我相信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更会加紧脚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世界道德越过越这个道德我们知道，虽然今天可以说慢慢这个人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下，从表面上来看 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晓得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就好像主第一次来有一些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我们注意这两个焦点有许多美丽的对称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都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都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么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复国回来跟第二次回来，那中间差了多少年呢？刚好是2520年。那2520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名字，奇妙的一个数字。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2520啊，是3×7×10×12。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有四个数字是讲的完全，七是一个完全的数，不过七这个完全是代表地上的完全，也是指说暂时的完全。那么圣经还有一个数字是代表永远的完全和天上的完全，就是12。所以你读启示录前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七，后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12。七是短暂的完全，12是永远的完全，七是地上的完全，12是天上的完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圣经也说了人的完全，说的人的完全的时候都是用十来代表，比方说十个童女，十乃是指着人的完全来说。所以我们普通这是圣经讲到十这个数字。那不只是十，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三是代表神的完全，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如果你把圣经讲到完全的数字3、7、10跟12，如果你把它乘起来的话，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数目是有一个因子是三，有一个因子是七，有一个因子是十，有一个因子是12。那么现在你可以从不同，你可以讲的人的完全、神的完全，讲到暂时的完全、永远的完全、天上的完全、地上的完全，你从各个角度来看圣经中的完全，那个完全的极大乘，完全的完全就是3、7、10、12乘起来的结果。那么这个乘起来刚好是多少呢？刚好是2520。所以让我们记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直到主耶稣，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这个中间有多少年呢？有2520年。不过这个年是圣经年，不是太阳年啊，这一点我要先声明一下。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启示的年，讲到预言的年，讲到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让我们记他所用的那个尺度不是用太阳年。那么那个太阳年，那么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呢？刚好就是2520。那么2520啊，是很有趣的数目。这个数目是什么呢？这个数目就是你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奇妙的数目。这个数目是一个，这个最小的一个整数。这个整数呢，同时可以被一除尽，被二除尽，被三除尽，被四除尽，被五除尽，被六除尽，被七除尽，被八除尽，被九除尽，被十除尽，你找不到第二个数。这个数是最小的一个整数，但是它同时可以被1、2、3、4、5、6、7、8、9、10通通除干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围绕着主耶稣来，弥赛亚来，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那么这里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有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以色列 和弥赛亚来所发生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重建上的圣殿，然后就为着弥赛亚准备好了，弥赛亚能够进到圣殿。所以在弥赛亚回来以前，神必须把属乎他自己的子民，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土，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然后呢他们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来，为着弥赛亚他们把圣殿重建。所以直到今天，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其实已经把重建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钱也准备好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到底在什么情形底下才有可能在原来圣殿的旧址上，旧址能够把圣殿盖起来。那圣殿不只要重建，我们要知道圣殿只能在一个地方重建，没有第二个地方。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你们都知道这个摩利亚山呢，实在说来是个大的河场，是个大麦子场，那个大麦场就像今天一个大跑道，一个飞机跑道，很平很平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圣殿呢一定要盖在上面，而在这个地，那么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是个小山，这是根本就摩利亚是个山，那么这就是高出来的一块地方，那么圣殿呢只可能在这个地方盖，没有第二个地方。那么所以现在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你发现许多世界的局势，许多大事的发生和这个发生相当相当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归国或者说回到他们的故土和弥赛亚有相当相当的关系，有相当相当的关联。那不止如此，在这个以色列被掳的前前后后，我们知道神就兴起了那个时候的强权，特别在以色列附近的强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巴比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亡在巴比伦手里，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公元600年左右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王国就是亡在当时的一个大的帝国，一个大的强权，那个是在地中海被兴起来的强权。那个国家的名字叫什么？叫巴比伦。但是我们都知道巴比伦最后呢亡国了，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波斯呢和巴比伦可以说是世仇，最后你看见说波斯最后是在波斯的手里面巴比伦亡国了。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不光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这个大的帝国有一天也要复兴，那个巴比伦的势力有一天一定要重新的抬头。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主耶稣降生以第一次来以前，你知道巴比伦势力的确存在在这个地上，而且轰轰烈烈，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亡国了。所以以色列以色列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个最顽强的敌人，那就是巴比伦。那么不要忘记，因为整个的预言1800个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所以你发现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怎样遇见一个顽强的敌人，名字叫做巴比伦。那么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弥赛亚第二次来以前，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同样要遇见一个非常顽强的敌人，那个敌人就是从前在巴比伦帝国那个版图里面生在那里长在那里， 他们同样在同样的版图里面，那个旧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在波斯湾战争